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吗？
他是
真的。标准答案是你相信。随着历史考古研究的发展，现代社会呢也发现他们很难拒绝耶稣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中存在过的人，于是他们接受这一点，他们接受耶稣是一个真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的。但是转过来，他们就拒绝另一件事情，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世俗化的思想很自然的推论说，因为耶稣不可能是神啊，所以呢，所有的童贞女怀孕啊、行神迹啊，包括从死里复活等等的记载，不过是包装，是对历史上的一个人叫耶稣的过度的包装，想把它包装成一个宗教的明星。人们会这样说：耶稣真的死了，因为他因为他是人，人一定会死，他真的死了，但复活不过是愚弄人心的手段。如果你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这是很不可理喻的。如果你不仅相信，还劝别人也要相信死人会复活，那就叫走火入魔。有人这样说过你吗？因为你试图跟他分享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他觉得你相信，你可以自己相信，但是你既然劝我相信，你不要信得太深了，你不要信得太过了，这叫走火入魔。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你心里有多少认同这种说法？你也觉得自己走火入魔了吗？你觉得自己信基督信得太深了吗？初世纪的哥林多信徒多少的认同这种世俗化的看法，他们接受基督教，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当时今生的现世的生活可以更加有价值。你看到很多人接受基督教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信主，所以我的生活会好一点；我信主，所以我可以不孤独，因为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信主，让我对这个世界、对我生命的意义有更加扎实的看法，让我可以过好这一辈子，让我每天的生活可以更有目的、更有动力。让我不论学习、工作、婚姻生活，还是单身生活，都更有方向一点。信主之道，然后可以过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关于复活，关于死之后，关于永恒，关于复活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太遥远，太虚无缥缈。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谈点现实一点的事情，谈点基督教的伦理，谈点基督教对文明的贡献。很开心，而且对我现在的生活也非常有帮助。这是哥林多人，我想这也是现代人。我们不关心永恒，也不关心复活的事情，因此我们觉得复活是死之后的事情，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复活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那么我们不会期待主日来敬拜神。因为主日它的目的为什么是在主日？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是纪念和经历基督复活的日子。你看到没有？如果复活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甚至主日都会成为一个重担。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复活的拒绝绝对不是二十世纪才开始有的一种现代化的新现象。当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这个差不多2000年前写成的一个作品，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现象早已有之。人们拒绝复活，因为觉得跟他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关联，他们只想关注他们眼前，而不想思想基督他的复活所带来的永恒的生命。而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就要回应这个久远的直到现在仍存在的问题。保罗要向我们表明，复活第一点，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如果你不相信复活，如果复活不是你的信念，跟你的生活无关，这意味着 你根本就没有相信，你根本就没有接受福音。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但保罗不只是处理这个问题，他要进一步的向我们描绘一个复活荣耀的画面。他不只是拒绝错误的思想，他要向我们描绘一个复活荣耀的画面，并且指出一个真正信靠这复活荣耀的人会带着热切的动力和盼望活在这世上，可以与罪恶征战，可以坚持善行，可以按神的话去做。而这样的动力来自于对复活荣耀的渴望。我们先来看保罗对这一个在哥林多流行的一个拒绝复活的观念的一个回应。他从三个方面来指出哥林多人信念的错误。第一个，拒绝死人复活是拒绝基督复活。请看十二节、十三节，基督从死里复活，可是你们在中间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可能不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或者他们相信基督确实复活了，但他们不相信信基督的人也会复活。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就没有复活。拒绝死人复活是拒绝基督复活。首先，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当圣经谈到，不管是谈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还是谈到基督的复活，他从来没有把死和复活两者分开的。加尔文提醒我们，当圣经提到死的时候，它一定包含了基督复活相关的一切，反过来也是这样。当一个人拒绝基督的复活，他同时拒绝了基督的死。其实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你还记得前四章保罗的内容吗？在第一章保罗说，哥林多人把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作什么？愚拙，是不是？他们不相信一个钉十字架的救主是真正可以值得相信的神，他们拒绝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就不难也不惊讶在这里读到他们拒绝复活，因为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拒绝基督的复活就是拒绝基督的死，就是拒绝整个的福音。我们可以说，人们拒绝复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非常熟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于讨论这些原因，我们今天的关注点是要表明，如果一个人拒绝复活，不管是基督的复活还是信徒的复活，都是拒绝福音。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不相信复活就是拒绝整个福音。这两节经文很清晰地把信徒的死和复活和基督的死和复活联系在一起。对复活的拒绝是根本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跟人跟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人的相处当中，你可以拒绝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同意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同意我所做的事，但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甚至亲密的朋友，对吗？你合作的人，你不需要认同他所有，你还是可以是一个亲密无间的一个同伴，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但是你不能拒绝复活的基督，却仍然称他为主。你不能不相信复活，却仍然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以基督为主的人。当然，可悲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常常是反其道而行。我们这代人，我们会因为一些小的分歧就完全的拒绝他。我们可能只是因为他说话的风格不讨我喜欢，我就不喜欢他。我们也可能因为认同一个人就把他当作偶像，只因为我喜欢他某一点，我就觉得他什么都好。可是我们这代神呢？我们常常把神当作我们可以随意揉捏的，神喜欢的，我神身上喜欢的我就接受，不喜欢的我就拒绝。哦，我看到太多的在学校里的人是这样，他们打开圣经说，哦，哪段圣经我读的喜欢，我就相信他，我就接受他；哪段我读的不喜欢，我就觉得他不对。好像神是我可以来评价的。好像这个神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由我来 才决定的，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自我中心吗？但神是轻慢不得的，拒绝死人复活就是拒绝基督复活，是拒绝神自己。其次，拒绝基督的复活是拒绝使徒的见证，拒绝神自己也拒绝了使徒。请看14节、15节，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使徒所传的是枉然，你们这些人信的是枉然，而且我们明显是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基督从死里。”使徒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就应该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作徒劳无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们应该完全的拒绝我们，你们应该把我们当作傻子疯子一样的。因为使徒所传讲的信息不是别的，请注意，使徒可能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使徒所有传讲的信息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你拿走死和复活，你就是抽掉使徒事工的脊梁骨，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如果你打开圣经，你阅读使徒的书信，你读到哥林多前书15章、13章，你读到罗马书8章，哇，你说这个保罗这使徒所讲的话真的是让人惊叹，这个话写得太好了，他的话太有哲理，太有智慧了，但是你却拒绝基督复活的信息，那么使徒会说你根本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建立在耶稣复活之上的。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使徒的工作，他们传道、建立教会，使徒所写下的这些书信，成为我们圣经新约的这些书信，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它不值得被研究，它应该被丢在故事堆里，丢在垃圾堆里烧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使徒的书信不值得研究，所有圣经相关的研究，希伯来、希腊文相关的研究都不值得去进行，不值得投入任何金钱、人力和思想，不值得你每天早上或者晚上花时间打开圣经来读，不值得你们家庭坐在一起唱关于圣经的诗歌，读圣经的话，因为都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你不相信基督，所有跟信圣经相关的工作都是浪费。而且不仅是浪费，而且是亵渎神，是亵渎神，是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的。使徒们很清楚十诫，十诫的第9条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对不对？使徒当然知道这条诫命。如果没有复活，他们却说有复活，他们是明明的违背他们所相信的祖先所传下来的神的律法，他们是做一个里外不匹配的人，他们是在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这样想，其实是把使徒当做一个什么样，宣称自己相信什么，结果所做的事情却完全的违背，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是一个虚伪到自己的人，不仅要骗自己还要骗别人。拒绝基督的复活就是这样的拒绝使徒，把使徒们当作是可咒诅的、撒谎的，而且陷害的。用我们今天的例子来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例子。拒绝复活就相当于今天如果你读哈利波特，拒绝复活就好像是在哈利波特打败伏地魔之后，你告诉他伏地魔才是他爸爸或者就好像你费尽心思花了你全家几代人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最后这个房子是烂的，这叫做枉然，这叫做徒劳无功，这叫做你们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是枉然。 所有的东西都被当作垃圾，而且要当作可咒诅，完全的失败。请注意，弟兄姐妹们，对哥林多人来讲，保罗的话说：“你们拒绝基督的复活吗？你们要完全的拒绝我，完全的拒绝我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保罗、亚波罗、彼得，请不要把我们当作你们的朋友，不把我们当作像粪堆一样扔掉了，把我们当作是世界上最邪恶、最失败的人来对待吧。”拒绝复活就是这样的拒绝使徒，而你要这样的拒绝使徒吗？第三，拒绝复活是拒绝真正的盼望，是拒绝你真正可以活着的盼望。如果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是枉然，你们仍在最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是现在可以过得更好，然后死了一了百了，我们就是比世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换言之，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谁？就是那些宣称他信基督，并且在世上认认真真的去聚会、读经、做好事、传福音，却不相信复活的。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没有被洁净，我们仍落在死亡的审判之下，我们没有真实的盼望，罪仍旧做我们的主，我们一直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国民，我们没有可能有一种真正良善的生命，都是假，没有。在大学里，大学传记我认识一个姐妹，后来她不信主。有一次她问我：“你为什么要继续做基督徒？你是不是因为害怕，如果你现在不信了，你就是在承认你过去信主的日子都是白费的？”我这位朋友认为他信基督教信错了，而他现在选择不信是因为他能够勇敢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而我之所以坚持我的信仰是可能是因为我不愿意面对过去我错了的现实。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然有。我的确认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如果基督教是错的，如果基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那么基督徒是白信了。那时候，这时候最勇敢的做法是承认我们错了，信错了，停下，回头走另一条路。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拒绝基督的复活，却仍然想持守基督徒的身份，正如我的朋友所说，他们信错了，很可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来教会读圣经、参加聚会，却打心底里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你真可怜。但是当我诚实的问自己，我不认为我信基督信错了，我相信基督真的复活，他的复活是现实而深刻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确的问题，而唯有基督的死和复活才能给这个现实明确的问题以最深刻的、最有力量的回应。有人这样说，罪是基督教最明显也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教义，诚然如此。罪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世界的罪、他人的罪、我们的罪、外在的罪、内在的罪，一目了然，触目惊心。你只要稍微与人接触，你就会承认罪是可怕的现实，罪在我们身上像不古之躯一样紧紧地围绕着我们，而且它不仅存在在外界人与人的逼迫，它存在我们的内心，嫉妒、凶杀、不满足、没有喜乐。罪的现实逼迫我们， 这个现实引领我们，让我们必须面对神，而神为我们提供了恩慈的出路，就是他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不仅是死了，他也复活了。如果他只是死了，我们的罪偿清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在基督复活了。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重生，这意味着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脱离了罪的生命，是一个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的生命，是一个我不用再陷在深深的成瘾里面的生命。也许我今天活在这世上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这自由的生命，罪还有残余，但我已经开始了一个自由的生命。只有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有真正的盼望。基督教是非常现实的，非常现实，现实到我们必须直面生命当中血淋淋的罪。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宁肯流浪不肯回到家里？有一年我去跟这些流浪的人送一些吃的，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说我宁肯流浪，我也不想回家面对那些家里面孩子儿媳妇那些复杂的事情，他不想面对那些可怕的赤裸裸的罪的问题，他想逃避。有时候你会想，哎呀，我不想看你，你看着自己的孩子，我不想看你，我亲近你，我真怕我看下去我就受不了。但是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真正的力量和盼望，让我们面对罪，我们知道我们有真实的出路。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太过儿戏，因为我们凭信心就可以得救，而且这信心还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不是儿戏，这是一种深深的现实。人以为自己在得救的事上可以有贡献，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过度的乐观，以为凭自己的行为、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美貌、凭自己的才能，可以在神面前贡献点什么。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人凭借自己能够给神的不仅是徒劳无功，而且是雪上加霜。除了基督为我们付上一切作为罪的代价，再没有出路。基督徒所信靠的是这世间最宝贵最昂贵的功绩，这不是儿戏，这是把人生放在最可靠的根基之上。拒绝复活就是拒绝这样可靠的根基。所以拒绝复活，不仅活着的人，甚至那些死的人都是绝望的。因为无神论者这样说，万物周而复始，人除外，死亡带来绝望。但是圣经却常常用碎了形容那些死了的人，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死亡，如今的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像一个漫长的睡眠，在某个时刻我们会醒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一个人宣称信基督，却拒绝基督的复活，拒绝永生的盼望，把他信基督的焦点局限在今生，保罗为这样的人哀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信基督想的是我的工作怎么样顺利，我可以怎么样解决我婚姻单身的问题，我怎么处理我身体健康的问题，我怎么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人际关系，让我生活看过得好像在别人眼里面值得羡慕一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不是不可以考虑。但如果我们信基督只想着这些，圣经说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最值得哀叹的。他已经得到上好的，却舍弃然后拿走了卑贱，这实在是我们很多人的处境。我们很多时候会为了追寻现世的好处和满足来信基督，我们只愿意一周做基督徒聚会一次，我们的休闲、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 却跟基督遥远没有关系。我们把生活切割为好多部分，基督只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却不是根基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思想基督的荣耀，不思想基督的复活，不思想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我们把灵修当作一个苦差事，我每天又要读一段圣经，还要祷告一会儿，太苦，我还要饭前祷告。我们不把这一切当作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来用头脑、用文字、用音乐、用默想来思想基督，来想念他。这也是我需要悔改的。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在幻想，就是做白日梦。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幻想，我却觉得花时间来默想基督是浪费时间。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听着一些音乐，看着某个公众号，然后假装自己在读圣经，假装自己在花时间跟神读经，拒绝不是拒绝整个的福音，是拒绝我们生命真实的盼望。保罗明确地表明这一点，但保罗不只是要指出我们生命当中深深的罪，非常现实的问题，保罗还要向我们描绘基督复活的荣耀。保罗不只是指出我们的问题，保罗还要给我们一条出路。其实保罗一直这样做，你还记得吗？保罗说，因为看见在基督里面的永恒和巨大的荣耀，现今的苦楚都算不得什么。保罗受苦很大的，对吗？他被人打，被人追杀，脸得像狗一样，但他居然说，因为想到复活的荣耀，哇，现今这些痛苦就好像我们广东人叫煞煞手，小意思。你可以想象吗？他在思想永恒的巨大的荣耀，而这荣耀带给他终真实的一种动力，让他可以轻看眼前很多的困难。基督的荣耀曾给你巨大的力量，让你看到工作的挑战，让你看到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到这个人，哎呦，我不想跟他说话，我怕死了。想到你的孩子以后的事情，想到你以后的人生的事情，然后你说，想到主啊，在你里面的荣耀，这些不能击垮我，不仅是不能击垮我，他不能占据我心头。因为想到你巨大的荣耀，我有一个真实的力量、动力、盼望，可以去面对这一切，与荣耀相比，眼前的一切算不上。保罗是有这样的经验的，而他现在向我们描绘基督复活的荣耀。那我们来到第二十节到第三十四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向我们要展示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荣耀的画面。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这是保罗引领我们的目光要去思想。他不只是要指出我们的问题，他更要我们去思想基督的复活。在这里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保罗是用两个画面来描绘基督的复活。首先是二十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出熟之果，如果你读旧约，你可能读过这个词，它来自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六节、十九节，在那里提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们开始种地，对吗？然后收割他们的这个谷物，或者养生畜，想养生畜得到第一份的收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第一份收获不是自己吃，不是存起来，而是作为感恩的祭物献给耶和华。他们所拿到的第一份收入、第一份收获，他们可以赖以存活的东西，他们不是说我赶紧存进银行，而是说我要献给神。而献给神的这个初食初果是一份保证金，保证的说我现在的收获不是一次性， 随之而来会有全面的收获，会有神所赐的更丰盛的丰收。而献上初熟之果是表示说，我相信神会像赐下这份收成一样，赐下全面的收成。这样初熟之果是作为整体的第一份，它代表的是全部的收获，丰富的收获。这也意味着当你看到第一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全体了。而且看到第一份的时候，你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祝福，更宏大的一个画面，这并不难想象。但是很多人有过贷款买东西的经验，不管你是买房子、买车子还是买东西，你交了第一份首付，然后你贷款，你期待的是什么？你比如买房子，你期待的这个房子以后会是你的，对不对？你不会期待说，哦，我交保证金、首付，然后贷款买了这房子，然后你会想，啊，我的房子会不会被银行收回，然后拍卖？正常的人不会的，对不对？你的期待就是你会拥有这个房子，你给出的这个首付，是你看到的是你真正的拥有这个美好的房子的那个场景。这是初熟之果向我们展示的。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说我付了首付，我贷款，我还我的贷款，我可以拥有这个房子，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是相信社会信用这个经济体系的稳定，对吗？所以它让我们这个期待好像理所当然。但是你相信基督的复活和你自己的复活，你的根基是什么？你的根基是社会信用吗？我告诉你，社会信用会崩溃。你的根基是相信这个社会会稳定吗？我告诉你，时代会变化，还会有金融危机，就像你想象不到会有新冠疫情一样。但我们相信我们复活的根基来自神，万有的神，创造万有的神亲自向你保证，亲自向你所发的应许。神说有一个复活在你前面，而这个复活应许的是我要将全面的复活赐给你。哪一个保证更加稳固？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吗？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的体系吗？是全球化的体系吗？创造万有，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基督的复活是那初熟的果子，而他应许的是一个全面的丰收，我们会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复活。这是初熟之果，这是一个画面，值得你非常细细去思想和揣摩，以及去描绘跟你现在很多的处境联系起来的画面。第二个画面，21节22，基督和亚当对比的画面，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保罗从初熟之果的隐喻转向一个预表的画面。我们已经读到过，死罪是因为亚当的失败而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他说死因一人而来。现在保罗把亚当和基督的工作放在一起，亚当带来了死，这是你现在在经历的，而基督带来了复活，这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要经历的。全世界的人，如果你读翻开创世纪，整个世界因为先祖的犯罪而不断的螺旋式下降，甚至有大洪水要灭掉整个世界。哇，整个世界面临倾覆之灾。哇，罪的后果真的太可怕。你看到罪因为亚当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吗？请罪它不仅扭曲了你，它扭曲了整个创造界，它带来的是全世界的颠覆。你看到罪因一人而来的可怕的破坏力了吗？你看到罪怎么扭曲你自己，扭曲你和他人的关系，扭曲男人女人， 扭曲小孩，扭曲老人，你看到了吗？你常常感叹罪真的太可怕，但是现在亚当跟基督放在一起来比较，基督带来了什么？请对你对罪所带来的破坏认识越深，你就对基督所带来的复活更新的力量认识越深。基督要打破罪对人的扭曲，基督要恢复全世界的秩序，基督要带来新的创造，基督要把这个已经被颠覆的世界带入一个更高更荣耀的层面。这是你在启示录会的，保罗是借着认识亚当所带来的败坏，让我们认识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力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去医院做核酸，跟我一起排队的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说外地，他们也要做核酸，因为他们的孩子患白血病要在医院里做手术。他们告诉我，从他们孩子生病起，他们整个的生活、工作、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一切的需要都要围绕着这个孩子的治疗来展开。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一个孩子生命的变化可以引发整个家庭的变化。我要你明白为什么亚当他的罪会带给全世界我们所有的人你感到冤枉，我明明跟亚当一点关系都没有，凭什么他都会逼要我来分担？你就生活在这个被罪侵入的世界，这是你真正要面对的大环境。我们常常会说，哦，我们的大环境这样，国家的制度这样，没办法。但我告诉你，我们有个更高的、更深的属灵的背景，最扭曲的背景，它深深的侵染着我们生命的一切，不仅是我，也包括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但是这让你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你最深的盼望。正如罪由一人进了世界，复活也借着基督的复活而带入整个世界，罪有极强的传染性，比新冠强得多，但是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它就好像拿尼亚传奇的第一部里面，当阿斯兰胜过白女巫之后，整个纳尼亚世界，由冰雪覆盖的世界，在瞬间整个世界冰雪融化，春天来临，基督大的复活带入，就好像上海前两天阴雨绵绵，但是当太阳在云中穿透的时候，温暖就遍及整个世界，你就感受到了基督复活的力量。这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想象的，要在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当中去想象的那个荣耀的画面。你可以用着神所赐给你一切的想象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能力去想象基督复活的荣耀所带来的。你对罪的认识越深，你对基督复活能力的荣耀的思想也更深。而由此带来的是复活的展开，我们没有时间再展开了，但是我请你注意24节、25节、26节，当基督的复活展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国度，我们看到的是基督要掌权，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仇敌的灭亡，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做完了。而我要告诉你，当基督做完，当保罗想到基督复活的基督将要做完，全面的做完，完全执掌他的国度，这带给他活着的盼望。你注意留意经文，你注意留意经文，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如果没有使人复活，那怎么要为人受洗呢？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我为什么要在以弗所同人同野兽战斗呢？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如果没有复活，那就自欺，那就烂交吧。 那就犯罪吧。但保罗说不，我甘愿在以弗所冒着生死战斗，我竭力建立教会，受洗他谈的就是大使命，建立教会，醒悟为善，持守善行。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他这样去生活，而他能这样去生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复活的大能已经真实的临到他，是因为复活的大能已经真实的临到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基督掌权，他复活的大能现在，弟兄姐妹，你不要等到死后才经历复活，不，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信靠他，你现在在你面对的生活一切的艰难，在我们所祷告的工作、家庭、婚姻、人际关系、儿女教养的苦困境，你所有的需要都可以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现在你已经经历到神的国临到地上，不是完全的，是一点点，但是一点点让你可以盼望到更大的荣耀，更完全的国度。这一点点让你可以像耶稣教导的那样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复活，被复活那荣耀画面的想象，复活所带来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在这世上。在地上，你所有一切的盼望，不管是对房子、对职业、对个人实现自我满足的盼望，可以带给你一时的满足，但是它不可以带给你真正稳固的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力量。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你去思想，当你投注于生命于其中，当你去跟随这位复活的基督同行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他让保罗可以面对野兽，面对这世俗一切的敌人，面对这个越来越堕落滥交败坏的世界，却仍旧有力量和盼望持守行善。求神，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展示这个复活荣耀的画面，并且让我们看到我们至终是要进入基督的光明。天父，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罪，而且是要带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你要让我们经历复活基督所经历的那种从最终脱离进入你荣耀的巨大的变化。你要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经历死亡不再囚禁我们的自由，你要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经历顺服你话语、你律法的那个能力、那个荣耀。天父，你要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经历那无上的喜乐，那长久的喜乐呢？天父，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世上有短暂的经验，我们常常为了盼望这些短暂的经验而求助于你以外的很多的偶像，我们为了追求片刻的满足不懈的努力。但主啊，你已经将这复活的盼望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常常忽略它，常常没有办法欣赏它。所以天父，我求你的灵帮助我，使我们的眼睛因着信靠你而可以看见，使我们的心灵因为渴慕你而可以越多的去体会、去品味这种在你里面的喜乐，对你是被你荣耀惊叹的这样的经历。主啊，我求你得着我，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使我们不再是麻木的，只是每天按部就班的跟随你，而是喜乐的活在你荣耀的同在和国度当中，期盼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享受到基督的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